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光波。然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一个特别的节目系列，我们把这个名字叫做《奇妙人生故事会》，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他们人生中发生的那些让他们难以忘怀的一些故事吧。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不会特别沉重就对了。你们如果要是觉得很无聊的话，就可以当成听八卦。然后今天和我一起来听故事的呢，是我们久违很久的阿扎。
大家好，我是阿扎，已经很久没有和菠菜一起录电台，所以说重新再录一次电台，感觉还有点紧张。我之前是和菠菜在一个大学，然后本科毕业后来到墨尔本大学读研，然后现在是我在我研究生的最后一个学期。
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一位嘉宾的故事。然后这位嘉宾呢，叫做老朱。我跟老朱的关系，我们是大学室友。对，我们在外租房子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室友关系，然后现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就他的人生的故事，我基本上听了个零零总总，然后大概知道一些事情。对，总之来说，我觉得是蛮炸裂的一个人物。对，然后请老朱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我有点紧张。我是菠菜的大学室友嘛，然后，现在是在一个餐饮快消品牌做文策。然后我是看到你发那个朋友圈，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不太避讳聊我的这些事情嘛，但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哇，真的好炸裂，你这样子真的没有关系，就是说这种嘛，然后。我就还是觉得还蛮想，就是分享一下，觉得可能大家觉得这么炸裂的事情，其实不用觉得是很负担的事情吧，就是想讲一讲，这样子才找的你，嘿嘿。
然后顺便让大家一起炸裂一下。
对，真的。
因为你的故事真的都太多，都太炸裂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时间有限嘛，你今天大概会跟我们讲哪一些你可能要分享的故事？
哦，我觉得今天感觉像那种感情大乱炖，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想说一下我爸，就是他的感情故事吧，因为他我自己觉得我爸是一个，可能一直在追求爱和被爱的一个路上的一个男人吧。然后一个是想分享一下他吧，然后另一个就是他和他初恋多年复合之后，然后。两个人经历了很多以后，但是带给我的一些可能或好或不好的一些影响吧。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是想分享一下我和我的奇葩前男友的故事。对，然后就是可能大概是这三个吧。
好，就是我给老朱的这个。他要讲的故事，其实我大概做了一个戏剧性的概括，就是一个叫做父辈的狗血爱情，一个叫做父辈谈爱小孩遭殃，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变 gay 巨婴前男友。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变 gay 巨婴前男友的这一段故事，我也有经历到一部分，然后等一下可能也会稍微补充一下我当时的一个视角。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故事，就先说说你老爸的这个狗血爱情吧。
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爸的成长经历，可能就是一个很时代的缩影吧。就是他的成长的年代，大概就是经历了可能自然灾害，然后三线建设，还有就是知青那几年嘛。然后在就是他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就去世了，然后我爷爷后来就是去了，攀枝花，就是四川的一个小地方，就是参加一个就三线建设嘛。但是他走的时候是没有把我爸带走的，就是把我爸就留在了老家，但是他是完全不管，其实就是有点像遗弃了他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老家就是也没有亲戚了，因为也是迁过去的嘛，然后也没有亲戚，所以整个我爸的成长环境就是在街上流浪的那种，可能也就一两年吧，但是那一两年就是很惨，因为他还很小，可能还没有上初中的样子吧，就在街上捡垃圾吃的那种。然后他当时跟我形容，就是他给我开玩笑，他就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现在舔盘子舔得可干净了，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就是那种，就是因为小时候没得吃，就只有去舔盘子嘛。然后后来是就是街上就是他们的一个街坊一个邻居吧，然后看他真的太惨了，其实就收养了他嘛。然后就一起跟他们家小孩一起养着，但是因为中间有一直在联系我爷爷嘛，但是那个时候通讯也不是很发达，然后就也是很波折，最后才又回到我爷爷那边。但是那个时候就我爷爷已经又结婚了，大家就有了后妈嘛。然后那个年代可能物资本来也比较匮乏，我后奶奶就是我爸的后妈就有一点。 虐待他的那种倾向吧、
嗯、
可能就是比如说刚从老家到我爷爷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会给他说你的粮票，就那时候还是用粮票嘛，会给他说你的粮票还没有转过来、
嗯、
所以你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也不会拿自己的粮票说哎我对一点然后你跟我一起吃的那种，就是说你没有粮票就没有吃的。
嗯，
然后我爸还因为没有粮票然后太饿了就是去偷了就是我爷爷公有的叫的那种吃的粗粮饼干之类的，反正然后被我爷爷发现了掉在树上打，就这种、
哦、
然后反正就他可能成长经历就真的很不好吧，所以他我觉得他一直就是很渴求被关注的那种。后来就是遇到了我哥哥的妈妈，就我就叫大妈妈，因为我跟我哥也是同父异母。
嗯，
跟他结婚，然后当时我爸就是很喜欢他，然后愿意入赘到他们家的那种。因为我哥的妈妈他们家是四个，是就是大妈那边是四个女孩子，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讲传宗接代嘛，就啊我们家四个女孩子如果都嫁出去我们这个根儿就断了，就你就入赘到我们家以后生的孩子就姓就跟我们姓这样子。我爸也是就这样也答应了，然后就在一起很多几年，然后生了我哥。后来这个阿姨就出轨了，就是出轨之后我爸就是还考虑到是因为要把孩子就是分给那边嘛，然后所以我爸几乎就是净身出户的那种，
嗯，
就是什么都没有要嘛，然后就离婚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不是就跟我妈有了我，然后他们俩就反正也没有最后也没有走到一起，也分了嘛。后来就是阿姨的故事了，就是他们两个是隔了38年再重逢的那种。他们俩重逢是我上初中，我听得我觉得好纯爱啊，就是两个人两个人是就上山下乡的时候的初恋。
嗯，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都是18、19岁的那种青年嘛，然后一起从城市到农村，然后他们当时就说还因为阿姨在那个阿姨在食堂嘛，食堂帮忙，然后还给我爸什么多拿一个馒头啊，多拿一勺饭啊，就这种又很淳朴又很纯爱的这种。然后就后来是哦，这有一个我应该没有跟你讲过，就是我爸是他们俩是没有告白，就是没有在一起的。我爸有一次跟我说他当时本来是想给那个阿姨告白的，后来就是很戏剧，就是他们在那个转角的地方，然后他就听到有一个另一个叔叔给那个阿姨告白，然后呢我爸很不喜欢那个叔叔，他就很生气，他转头就走了，结果就也没有跟人家告白。然后后来不是就回城了嘛，
嗯，
回城之后就是然后我爸后来不是就去当兵，然后阿姨就是去有去北京看他嘛，然后两个人就是走散了。后来在写信啊那些的，那个时候可能通讯也不是很发达吧，然后慢慢也就没有联系了。然后他们重逢是有一年就知青聚会嘛，然后我阿姨本来是不想去的，因为阿姨的那个婚姻也不是很幸福嘛，当时也离婚了，然后有一点抑郁症的那种，
嗯，
然后就没有去，是我爸去了。后来晚上可能大家就是酒足饭饱聊起来，然后有一个叔叔就很起劲的说啊，我有他电话我给他打。然后打过去后阿姨刚开始就说哎呀我不来了我太累了怎么样，人家说哎那个谁谁就是我爸在嘛，阿姨沉默了一下说等一下我先过来，
嗯，
就是这种。对，然后他们两个就又重新在一起嘛，然后在一起待了十多年吧，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又分开了。就我
记得就是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好像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十多年分开，其实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好像就是你爸爸跟那个阿姨是没有扯结婚证的。
对，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分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其实他还是想他觉得要有一张证。
嗯，
但是其实我阿姨我有跟她聊过嘛，其实我觉得她的心里还是那种非常传统的那种女性吧，她会觉得我 不你知道她的那个想法很可怕她觉得她这一辈子只能嫁一个人，
嗯，
就是她没有跟我爸扯证就不算跟我爸结婚嘛，
嗯，
她就觉得说那她这一辈子还是只嫁给了就是她那个前夫一个人，
这可以再立一个贞节牌坊
对，他觉得我没有，就是他不好意思出去跟人家说我是二婚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他一直就很在意人家这种眼光嘛。但是我爸又是那种，你知道，他又没什么安全感，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们俩这10年，你知道，也经历了，就是他前夫就是瘫痪，然后也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那个前夫不是出车祸做了开颅手术，然后瘫痪嘛。
你这个地方就是你真的应该展开讲讲，因为当时我听到就是说他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就是他阿姨的前夫还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并且他爸爸还要做饭给他老婆的前夫吃，然后老朱还要送饭给那个前夫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说哇，老朱你真的是好厉害啊，
没
心
有，因为
真
这里
大。
我想说，要不要放到后面，就是讲阿姨的那个她的家庭关系，因为第
哦，
二
也
段不
可
是会
以，
讲，反正就是，然后我爸其实你知道，他多少他还是会觉得说很委屈嘛，就是跟以前夫住在一起，照顾着你的女儿，然后包括其实你知道我是复读上的大学嘛，我复读那年我是一个人在老家复读，我爸也没有回来陪我嘛，他就会觉得就是这些年自己好像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你却连一张结婚证都不愿意跟我扯的那种，然后反正就又离婚了嘛。对，然后而且他们当时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你知道我哥不是后来生了孩子嘛，然后我哥和我哥他妈就很希望跟我爸复婚，然后他们就会在我爸跟阿姨之间就是挑拨离间，你知道吗？就比如说
原
我
来如
爸
此。
跟我就我们回老家过春节，然后我爸不可能不见我哥噻，就还是会跟我哥一起吃饭啊那些的。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在我阿姨面前讲一些就是很那种的话嘛，就很暧昧的那种话，就是觉得那种就是哎，我们才是一家人，你是外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知道那些阿姨她又没有安，因为她婚姻也不幸嘛，她也没有安全感。然后她就也会很在意，觉得说你是不是会觉得那个是你亲儿子，你总有一天会跟他复合，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这些很零零总总，两个人可能心里都别扭吧，我就还是分开了嘛。然后你知道我爸现在又谈了一个阿姨吗？
所以你爸就是加上他的，就是你的大妈，然后你妈，然后你阿姨，还有他现在的现任，就是一共是4个女人。
对，然后中间可能就是还穿插了一些很短的阿姨吧，就是可能也没到一个人。
万
就
花丛
是，
中过是吗？
对啊，而且我不是跟你说，我爸现在又在谈一个阿姨嘛，他们两个是网恋，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的好会玩啊。我就是我，他有跟我讲，他跟现在这个阿姨，就是他们俩应该是有那种中老年网恋平台，就是在那种平台上认识的嘛。然后两个人线下见了面，反正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趋于稳定了吧，就是这个阿姨人也挺好的，然后就是家庭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嘛，也他们俩好像谈了也有2、3年了，然后中间可能唯一的矛盾就还是我哥跟他妈，就我哥和我哥的妈妈的那种，就有一年我回去过年，然后我哥带着我嫂子还有他儿子嘛，就我侄子一起过来吃饭，哇，我跟你讲，我嫂子真的太绝了，她就是在那个年夜饭上有很多我们家的亲戚嘛，就叔叔伯伯那些，然后他倒酒，他酒倒了一圈，他唯一没有给我阿姨倒，就是酒全部倒完了，到我阿姨这儿，他把酒瓶放下了。
你是说就是那个10年没扯证的那个阿姨吗？
不是，就是我爸现在的这个阿姨，
哦，现任阿姨哦。
对，好多阿姨，然
对。
后，对，然后嫂子就是这种事情，你知道，我真的。这个饭是大年30吃的，然后我阿姨安慰到了大年初四，
哦，
就是你，因为他们两个可能吃了饭就走了，但是阿姨心里不舒服啊，她觉得我哥跟我嫂子在给她下马威的那种，就在家里生气嘛，就生闷气也好，或者是跟我诉苦也好，但是我哥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又不行，我得在家里住呀。我就真的安慰他，安慰到了初四。我说你不要在意，我说我爸不会跟他们复婚的。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是我哥不懂事，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每年回去都还能听到我哥跟我哥他妈的那些幺蛾子，你知道吗？然后他妈还有什么出去到处给别人说我爸马上就要跟他复婚了。
你好像在演
你想，
大宅门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也不懂我爸为什么就是这么受欢迎哈、啊，就是你想小城市圈子又小，你这个东西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又会传回我爸的耳朵。
对，
那你没有发现你爸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人格魅力吗？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爸一方面是他其实在就是中老年群体里算是比较帅气的吧，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爸他
见过，
对，而且我爸其实是那种持家的男性啊，就是像你看我妈就是我爸跟我妈分开以后这么多年，我一直就是我爸带大的小孩，就是我也不做家务，然后就是也不擅长这些，就是都是我爸一个人在操持嘛。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居家的那种好男人的那种吧。然后当然说感情生活有点混乱哈，就是人还是很居家的。然后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在阿姨那边，就是阿姨们的眼里会比较受欢迎吧。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老朱，就是因为我的家庭我跟你很像嘛，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有很多的婚姻，然后但是他们离婚了之后很少会说见面，或者是见面的时候还要再带上各自的前任。就是你爸爸就是要跟你的大妈见面的时候然后要带上他的现任，就是他的这种心理你能理解吗？因为我不太能理解，就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其乐融融的关系。
没有，其实是很少会带现任的，但是有的时候是在那种就是他们朋友的聚会上，可能彼此也都不知道就是对方会来的这种会碰面、嗯、然后其他的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我哥过来或者我过去的那种。那个阿姨说我没有教养你知道吗？哦，这个事情我真的也是气了很久，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想跟我爸复婚，然后可能就是会来讨好我的这种嘛。
嗯，
然后但是我一直的态度就是我尊重我爸的选择，就是我爸怎么选，就是他要复婚我也支持，他要去追求他的第三春第四春我也 OK 的那种。
嗯，
然后结果他后来就跟别人说他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是不领这份情，不要这份好，说哎呀这孩子没有教养没有家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爸爸带大的，从来也没有妈妈教过他这些啊、哦、我的天，我真的我之前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气坏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你怎么能说我没有就是没有家教这种话。
对啊，
反正就是觉得还挺过分的吧。然后而且他们好像我今年回去就是这个剧情更新到我哥开始不认我爸了，恼羞成怒嘛，不认我爸了，然后并且他就是不知道他们俩怎么做到的，就是去我大伯家，我大伯是一个孤寡老人，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就是孩子也是那种不认他的状态嘛，然后就一个人生活，然后就是忽悠人家借走了人家可能四十来万的养老钱吧，反正说是说会还的嘛，但是我大
我的眼睛瞪得很大，不好意思。
因为我大伯其实说实话也，因为他跟我爸年纪相差也很大，他都已经七十多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养老的钱应该还是挺重要的吧，然后就跟人家借走了。就前段时间打电话有在问嘛，我说这个钱还了吗？我爸说还没有，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给人家吧，说是拿去创业了，但是因为据我所知我哥已经创了三四次了，就是开什么岛什么的那种吧，我就很为我大伯的这笔钱担心。就是说回我爸的话，我就是会觉得说其实他现在这个状态我还是挺满意的吧，就是可能终于就是这么多年然后找到一个可能会比较踏实一点的阿姨，因为你看他还是尝试了很多嘛，就不管是原配初恋或者是我妈这种，我觉得我妈我可能算作迷妹，就是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角度，因为她是我爸朋友的妹妹嘛，就是小迷妹的那种。然后可能我觉得她真的还是尝试了很多吧，就是她一直是希望自己被爱被关注的吧，所以我觉得她现在这个状态我还是挺满意的，就可能兜兜转转终于是安定下来了。
刚刚讲的可能更多是爸爸 那就是父辈的那些比较狗血的故事，就是很像那种大宅门或者是《红楼梦》的那种，就听起来的好像在记人名都记得有点混乱。那作为就是从小就在这么一个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复杂的家庭里面，就是父辈他们在谈他们的恋爱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有受到影响或者很迷惑吗？
其实会，就是我就讲第二个，就是我爸就是跟他那个初恋阿姨的故事嘛，就是因为他们谈，可能是我这么久以来就是接触的最长的一个阿姨嘛，就是
那就叫初恋阿姨好了啊。
好的好的，就是初恋阿姨，可能就是给我的印象真的就是还是蛮大的，就是。还是先说阿姨的背景嘛，因为她的故事也很精彩。就是她其实，她跟她前夫都还是，就是工作环境都是挺好的，就两个人都是那种，体制内的高管高层的那种嘛。然后，但是你就是也是时代原因吧，就是她前夫突然就是出轨了她同母异父的妹妹。
就是出轨了，初恋阿姨的妹妹啊，不是自己的妹
对
妹，
他
不是
前
搞骨科啊。
夫，对对对，就是出轨了阿姨的妹妹，然后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男孩。
哦，是他们在，是他们就是是他跟他前夫还在结婚的时候，然后他妹妹生下了他前夫的小孩吗？还是离了婚之后生的？
没离，就是还在婚姻状态内，就是生了一个小孩，因为他们这个婚姻其实存续了很久，最开始一直没有离，是因为就是已经有出轨的既成事实之后，最开始没有离婚，是因为他阿姨想为他女儿着想，她觉得离婚的家庭就是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她不愿意离，然后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在两个家庭跑的这个状态中，一直待到他女儿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然后那个姐姐就。其实他也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呀，人家就说，要不我也长大了，要不你们还是离了吧，就这样真的很难受。然后他们俩就离婚了嘛。然后阿姨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打击真的很大，她就患上了抑郁症，就还是挺严重的抑郁症吧。后来反正慢慢慢慢可能好一些了，就是我爸一直觉得是他的功劳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抑郁症这个东西不一定就是。会可就是不一定能完全治愈，他可能就更像一个种子嘛。然后其实他们前两年在一起的时候，就对我来说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没有课业的压力嘛。然后他们俩就在成都就是生活，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念书嘛，就都还挺好的。然后对，就啊，对，说起那个前夫是为什么就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他们离婚之后，那个时候我爸跟。初恋阿姨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初恋阿姨马上就要退休了，他们两个本来马上要过上那种双宿双飞的生活了，结果她前夫突然出了车祸，然后就是受了很重的伤，要做那个开颅手术，但是这个开颅手术做了以后，其实这个人基本上就是瘫痪了，他就只能永远卧床，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自理了。这个时候其实阿姨有一个选择，是把前夫丢给女儿。就是让女儿来赡养，就是这个时候她那个姐姐就是又怀孕了，然后你想她就是愿意为了孩子，就是这么多年不离婚的人，她肯定就放不下自己的女儿嘛，所以我爸就跟着她一起来了成都，然后又照顾她前夫，又照顾那个怀孕的姐姐嘛，反正就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高中，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就是影响嘛，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影响，就是可能大家看起来还是很其乐融融的，因为我也支持我爸去追求爱嘛。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度过了我的叛逆期，你知道吗？就是我高中那3年，就是你要说你完全会不想，就是说你的父亲就是不在你身边，然后你的又要接受课业的压力的这种也不可能。其实有时候还是会很生气，就是。基本上躺在床上，默默的在那捶床，可恶，他怎么不在我旁边？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嘛？你想，你周末别人都回家，然后你只能在学校宿舍待着嘛。然后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影响吧。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 影响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复读的那一年高考，当时都已经百日誓师了，就只有3个月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哥的孩子出生，然后我爸就回来。但是我爸一回老家吧，阿姨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孙子也有了，然后我爸要回去跟就是他的原配复婚了，我爸马上就不要他了，就是因为他前夫带给他的那种心理压力吧，让他觉得他其实骨子里还是不相信我爸的那种，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最开始我还是有安慰他的，我就说你不要这样想，我说我爸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你想一下，就是生了孩子多多开心啊，然后你就让他在这待个1个月，就是好好看看孙子啊那种，就人之常情。我还刚开始还安慰他，但是当我爸回来的第三天，他就真的疯掉了，然后就打电话骂我。我的天，你知道我是一个复读生，就是如果我今年再考不上，我可能真的就完蛋了的那种复读生，然后课业压力又很大，他就打电话就骂我，真的骂的就是很难听，就也不让我说话，我也说不了话，因为就只能一直哭。他说你就是一个白眼狼，然后我对你这么好，你却向着你哥，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向着我哥的那种，然后但是他就是完全听不进去，你甚至会觉得他其实。他的脑子里已经臆造出了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会觉得我三叔就我爸的弟弟嘛，他会觉得我三叔也是鼓励我爸复婚的，他甚至臆想出了我三叔给我爸发短信被他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就也觉得我是在与他为敌的那种，然后我爸他当时也是可能他们俩就在吵架嘛，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喜欢用冷暴力，比如我爸，他就不接人家电话，然后阿姨就会把电话打到我这边来，然后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手机只要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得去应付阿姨那边的事情，就是会真的就是压力很大，就是一直持续到我爸回成都，就是回到那个家里，然后他才就是安稳下来吧，但是。就是也没有跟我道过歉，你知道吧？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在意，因为我觉得就是又污蔑了我，而且又很影响我当时的心态嘛。而且其实为什么我复读的时候，我爸也没有回去陪我，也是因为阿姨当时觉得我爸回去了就不会再回成都了，要跟他分开。然后他甚至当时就是偷偷的跟我说，让我去上就是本地的一个二本。然后我不愿意嘛，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上更好啊，最后上了西华，但是我就不愿意。然后他就偷偷的在我耳边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好高骛远，你再读一年你也考不上的。”就是，我
好
觉得
讨
他还
厌
是会有，
啊！
对，他还是会有很多很极端的想法吧。然后这个也是，就我其实没有跟我爸讲过，就一直到他们就是。复读的时候，阿姨打电话这件事情，我跟我爸讲过，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在我耳边说我好高骛远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他说，因为我不想破坏他们的感情嘛。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刚刚才高考结束1个星期，就是那个时候还在考虑是复读还是填志愿的这个时间里，就是有个人跟你说你好高骛远，你复读一年你也考不上，其实还是会让人很难过，因为你本来没考好，你就很难过了。就是我觉得。要说我爸跟初恋阿姨之间，就是给我带的影响，可能最大的就是复读这一年，真的有点像心理创伤一样。因为你其实平时你看他是一个很和蔼可亲、很好的一个人，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是这么
阴
的
暗
面
爬
目
行，
狰狞，对，就是很可怕。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哥的妈妈就是原配那边一直想跟我爸复婚嘛，然后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就是夹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和事佬吧。我前几年还是对我哥有期待的，就我其实从小对我，就是因为有个哥哥，我还是有期待的。那前几年他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他不认我爸嘛，然后我会很期待有一个哥哥，就是对我好啊，照顾我啊什么的。但是后来随着我长大，然后他们又想跟我爸，复婚的这个事情，然后会经常把我架在很尴尬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态度，就是我尊重我爸的选择，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我给你抛了橄榄枝向你示好，你也不接受，然后就是像会像我刚才发说的那种，说在外面说我没有家教、没有教养这种事情嘛。但我其实一直是我不想跟谁交恶的呀，就是他们对我示好，我也有反馈的，就是包括他生了孩子，你想我那个时候都还是一个高四的学生，也没什么来源，就拿自己的生活费抠出来给我侄子买东西，然后上了大学给我侄子买礼物啊，那些红包从来都没断过。就是我还是一直是很想，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再成为一个大家庭了，但是就你还是我哥嘛，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但是他们就会因为就是他们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把我夹在很尴尬的这种境地里，然后招上一些无妄之灾吧。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影响可能就是这些吧，还是会觉得让我看到一些人不太好的一面吧。
你觉得你的那个哥哥他有真的把你当他的妹妹吗？
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现在自己也长大了，会用一些很成年人的视角去看了哈。现在去回想的话，会觉得没有，因为，我感觉我哥在我面前说的最多的还是，不管是初恋阿姨，还是现在我爸谈的这个阿姨的坏话吧。更多的还是这个，而且你知道，我哥这些年从我爸那儿其实也拿了不少钱走，然后我也有跟我爸讨论过，为什么他们执着于跟我爸复婚这件事情，因为我爸他肯定是，首先我爸肯定是很憎恶原配阿姨的，因为是出轨嘛，然后我爸会觉得说是因为原配阿姨就是在外面欠了很多钱，然后可能就是养孙子。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我爸现在就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嘛，他是有养老金的，就是有退休金的一个状态，他们会觉得复婚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活的保障之类的。当然这是我爸的看法哈，我也没有跟我哥他们详细的聊过，但是确实我会就是有这样一个观点回溯去看，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做的很多事情确实也很有目的性。这两年我也不怎么跟他们来往了的那，就他们也不来家里，就过年我回去，他们也不会来家里给我爸拜年，然后我也就不会主动的说去找他们的那种。
就是让这个关系相对来说又变干净了一点了。
是的，是的，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以前我会觉得血缘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是我哥，我们俩还是血浓于水嘛，怎么样？然后现在就发现，可能真的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吧。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前段时间，就前两天，我跟老朱我们在聊，就说要录这期节目的时候，然后他跟我 update 他的近况，就是最近才知道。哎，这个可以说吗，老朱？
可以说啊，就你看你播不播，反正我觉得我没什么不能说。
他本来想要就清明节的时候跟他妈妈去扫墓，然后就问他爸，就问大概就是一些问题，就怎么去之类的。然后他爸才跟他突然间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好像顾里哦，对，就好复杂的一些兄弟姐妹的关系。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一个描述，就是真的感觉很像大宅门，真的感觉就很
真的
复
就
杂的
是
一个。
蛮景琦的，就是大房、二房、三房。但是你现在会要去找那个弟弟吗？你知道那个弟弟跟你年纪差有多大吗？
我不知道，我估计我爸应该也不是很清楚吧，然后应该也不会去找，因为没，就是我 我对我妈也没什么印象嘛，你知道，然后也没太大的感情，其实，所以我觉得去找也没有意义。还有就是你知道，一个男的其实带一个小女孩一直都很不方便，为什么坚持要不把我就是判给我妈的点，就是因为我妈那边家庭关系不光是混乱，而且是不太好。就是比如说我妈，我有舅舅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啊，然后被关进去劳改了呀，就是这种。所以我爸其实是会希望，就是我妈走了之后就。最好是不要和那边联系，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你知道他们是不好的人，他可能会来破坏你的生活嘛，所以我应该也不会去。对，还有一个进展，我好像没有跟你讲，我，
你太多进展了吧
对，就是我那个同母异父的那个哥哥，他死掉了，
同母异父的哥哥不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吗？
啊，我没有跟你说我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吗？
你不是，
就是
因为太故事线太多了，我可能完全就忘记了。
就是我爸跟我妈也是二婚呐、啊，然后我妈在我之前也有一个孩子嘛，就是有一个哥哥，然后好像就是死掉了，而且应该是不好的，就不是意外，但是是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吧，反正。
天哪。
疾病吗？
不是不是，就是。
他
我说吧，你一会儿自己剪掉吧。对。
我打 BB。
对，其实就是吸。
啊。
嗯，就是因为我妈那边就是她有一些不太好的兄弟吧，然后可能会就是有点带坏小孩的这种，然后其实我妈的那个儿子还有那个舅舅的儿子，就是一直都在做一些小偷小摸呀，然后吸毒啊这种的事情，所以也是我爸为什么不愿意我跟着他们那边的原因嘛。然后就是那个哥哥好像也是因为吸毒就是走掉了。
这里真的是要呼吁一下，真的是不能够碰这些东西，就是不管是自己碰的还是去别人教你的都不要去碰，
特别是在这边，就是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有很多碰这些的人，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一直也给他们发钱，就让他们拿政府的钱去买这些，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就是在大街上他们就会就是浑浑噩噩的，然后在那个路边躺着或者是站着，然后有时候有些留学生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要冲过去就是吼他们一下，或者是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甚至有时候会直接去攻击他们，就是神志已经完全不清醒了。
天
哪，你们两个很奇怪，一个在演大宅门，一个在演荒野逃生的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这里
电影
机环境有点困难。
我其实还想补充一下，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提这么一句，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你爸跟初恋阿姨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在那个家里面是没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的空间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谁都可以进来的一个，好像类似于像一个小角落的一样的地方这样住。
是，对对，是的，就是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娱乐室，就它本来是一个娱乐室，但是因为我要住，然后就放了张床进去，就把麻将桌搬走，然后把我的床放进去这样。但是那个地方它没有门，它就是一个窗帘，然后就是我要进去，就是进出就是拉那个帘子就好了的那种，然后就是谁要进来随时就拉开那个帘子。然后后来不是就又搬家了嘛，搬家之后我一直睡的就是书房，就是客房嘛，然后所以你看我大学也每个星期回去，然后都是睡客房的那种。然后啊，好像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记得我有一次，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我爸翻出了很多我的东西，因为他跟那个阿姨分开了嘛，他要回老家，他问我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我说你从哪儿翻出来的，这太古早了。他说从什么什么床底下呀那些地方翻出来，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放那儿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是哈，就是你看很多人他那个成长环境里他可能会有一个房间，然后去陈列我的奖状、我的书、我的玩具，但是我好像就一直没有，就是一个箱子，就是甚至有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得去迫不得已把它丢掉，然后可能然后你长大了，其实你自己也忘掉了，就你丢掉的也不是东西，包括你那段记忆可能你也就丢掉了。对，哎，反正就是这种吧。所以我现在虽然在外面租房，然后现在这个房间真的满满当当，就我室友说我住的是极繁主义，就是摆满了东西。
对，我跟你差不多，因为我妹妹长大了之后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嘛，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也只有三间房，就两个卧室一个书房，然后我就把我的卧室给他了，然后我就跑到了书房里面去住。然后那个书房基本上就是我爸他如果周末然后或者是晚上工作日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他会在那个书房里面用电脑，然后那个就不是我的私密空间，我就要等到他用完电脑之后才会睡觉，才能够自己睡觉。然后而且后来慢慢就他们我爸和我阿姨的那个感情没有那么好了之后，那个阿姨就会很贱，她我的那个书房里面，因为那个书房它本身就是装修好了，它是没有位置可以放那个衣柜的，所以她就只给我就是买了一个那种类似于菜市场里面可能60块钱就会买得到那种编织袋加上几个塑料撑子的那种衣柜。然后对，冬天的时候我只要把一件羽绒服挂上去它就会塌掉。
啊，真的就 是，
对，然后而且更好笑的事情是，后面就是有一天，我就会发现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的床尾摆了一堆纸箱子，就发现他们已经默认把我的那个房间就变成一个堆积垃圾，然后等待回收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我所有的空间只有那一张床，那这个真的是
啊。
超级难以忍受。对，所以我那时候听到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能有感触。
你不能说难过吧，就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你可能真的丢掉了一些你自己已经忘记的东西。
而且就明明
哦，
自己在自己的亲生的父亲身边，那为什么感觉好像过得像灰姑娘一样？
对，这只能说他还行，我爸还是很好的，就还是鼓励他追爱吧，哎，行也行，反正我现在长大了。
是的，那就下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我好期待哦，因为这个故事我都没有怎么完整听过。
哇，这个故事真的啊，好的，就是我的前男友，然后我们两个是复读班认识的，这里要先呼吁一下，不要早恋，或者说不要在这种重要的关头谈恋爱，真的很影响人。
对，你
就
给他取一
是，
个名字吧，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有点多，叫他什么呢？叫他巨婴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就叫
我们
他
叫他
巨
巨
婴嘛。
婴，好的。
然后就是我跟这个俊英，我们俩是在复读班认识的嘛，就大家都是复读的学生。然后，其实就是前面没有什么，就是暧昧嘛，然后在一起，然后就是炸裂的故事，其实是从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就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就放寒假了，然后放寒假我就回成都了嘛。他有一天突然给我发消息，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不要生气。我说什么？他就跟我说，他其实没有跟他前女友分干净。我就很震惊，我说没有分干净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是告诉我你现在劈腿了还是怎么？他就说，这里听着会，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共鸣哈。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小朋友还是蛮抓马的，就是他前
爱
女友
最
的
大，
学，对对，他前女友的学历很差，就是他们俩是初中同学，然后。他前女友念完初中就没有再去上高中了，而是去读了一个职业学校，就类似于中专的这种学校嘛。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来复读，那个前女友就觉得啊，我又影响你复读啦，然后就是你马上要上大学，我又还只是个中专生，我们差距太大啦，就闹脾气嘛，就说跟他分手，但是也没有分干净，他就说这样子嘛，你去复读，然后我去工作。过一年以后，如果我们两个还喜欢彼此，我们就重新在一起。我自己都要笑。然
我后
后
面
就
都
是
住得
反正
很近，听起来
对，
很近。
就是然后他们俩就这样子。结果他复读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嘛，然后就跟我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那你就直接说清楚，就你们俩，那你是要跟我在一起，还是你要跟他复合，还是说你两个都不要？就你直接说清楚。他就是跟我说，他说我还是会选择你，我会跟那边说清楚。就结果就是这个女生真的贯穿了我跟他这4年吧，因为我们一直到大三才分手嘛，就是这从补习班到分
天
手这
呐，
4年，这个女生真的贯穿了这4年的故事。
就是每一年都
然
要
后，
问你还喜欢我吗？这种吗？
不是，他真的就是会时不时的，就是给他发消息。然后还会说你们还没有分手吗？就是问他我跟这个巨婴怎么还没有分手之类的，就是时不时会发，
他给你呀、
不是不是给那个男的给那个巨婴发嘛。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可能，其实我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当时还会觉得挺炸裂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他其实有跟我讲过他以前的情史，就不得不说哈，作为一个高中生，情史实在是有点太丰富了，就是谈过很多，然后也劈过腿啊，就是反正是一个很花心的男生，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会接受一些所谓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小女生还沉浸在所谓的浪漫爱的那种里面，你会觉得一个浪子回头或者一个怎么样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好了，你不要皱眉啊，我现在想着也很恶心，反正就是还是觉得就也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乱搞就好，但是。我们两个可能就寒假回来就已经是下学期了嘛，你想，就是课业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课业压力很大，然后时间也很紧了。但是我们俩那个时候真的经常吵架，就吵架的原因其实无非就是 他又去逼咚了哪个女生啊，他上课跟哪个女生牵手啊，或者前女友给他打电话这种。但是就是你想，他牵手逼咚的都是我们班的女生，就是都是我认识的女孩子，
那你不也
然后
看
他
得到
会，
吗？
我就是看得到我才会跟他吵架呀，然
那
后
为什么不会分手呢？
因为他爱他呀，他觉得他浪子回头了呀。
Oh my！
我真的，对，就是差不多吧，反正就是会吵架，然后他也会说，就是讲说，我跟他只是因为，补习班嘛，就是各个学校过来的，我跟他只是以前的同学，我们只是关系很好而已，那我以后不要这样子就行了呀。但是永远会有就是新的这种角色出现，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是会很想学习的哈，然后。就我自己买卷子啊，那些我也会给他多买一套这种，然后人家就会说我不喜欢别人压着我学习，然后我们俩也会吵架，就是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会觉得别人越逼我学习，我就越不想学习，然后我们俩会因为这个吵架。还有比如说就是什么，他逃晚自习啊，去网吧呀，然后什么跟别人打篮球缝了针，上一秒在医院缝针，下一秒又去网吧这种事情。就是我都会觉得，我觉得这都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以课业为重，自己都，然后，但是他就觉得你干嘛管我，我不喜欢别人管我，然后我们俩就会吵架。就是我其实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在没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当时已经排到我们，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我们老家很好的学校，就那种国重嘛，当时差不多其实也排到年级前100，就是以当时的成绩，就是至少说上一个普通的一本高校是没有问题的了。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谈恋爱，我考的最差的一次，有一次模拟考到就是年级倒数的那种程度，就被老师谈话，老师说天，你怎么会考这个成绩的那种，就是影响很大。就其实就这种吵架也就算了，然后 drama 的故事就发生在高考完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还在学校，你再发生离谱的事情能离谱到哪儿去嘛？就高考结束之后，首先就是。出了高考成绩，然后我就考上了嘛，就反正虽然是上了一本线，就肯定走了呀，不可能再读一年嘛，然后就很高兴。然后他只考了450，好像就只考了450，肯定是上不了，就是上不了四川的本科线都没上，只能读二专，就是他刚刚踩的一专线嘛，肯定上不了一专，只能读二专的那种程度，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闹脾气，就是不想见我，说我不想见到你啊，然后就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是他的应届班的室友，我们就叫他体育哥吧，因为是一个体育生嘛。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在我跟他吵架的这段时间，突然来加我的 QQ，因为那时候不用微信嘛。然后加我的 QQ，理由也很好笑，他的理由是，我兄弟的。女朋友我都没见过，那怎么可以？我一定要认识一下，然后告诉他们我兄弟的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加了。加了以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这个男朋友，没考好，不愿意见我，跟我闹脾气，我实在是找不到人了。因为在我就是他之前的朋友，我都是不认识的。我们俩就是基于我跟他的所有认知都在这个补习班里，然后。我们俩就，我就只有找这个男生嘛，因为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因为我是在市区，他们相当于就是县城里的孩子嘛，我就只能找这个男生说，我说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见到他，反正男生就这样介入了我们两个的生活嘛。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他那个男生说，就是以他的，他说这样他不想见你，我以我的名义把他约出来嘛，然后我们见一个面，然后他就。打了电话，就当着我的面打的这个电话，然后我这个巨婴哥他就说，他说可以啊，上一秒说可以啊，然后下一秒那个男生说，就猪猪也在，他说哦，那我不来了，就把电话挂掉了。然后我肯定就很伤心啊，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啊，你不要伤心，没关系，我陪你，就是这种，然后就我们俩就，他就我安慰你，我陪你嘛，我们俩就去吃饭啊那些，结果吃饭他送我回去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告白，你知道吗？他就说，就是这段时间的相处，就是我
不
其
是就
实觉
几
得，
天吗
对呀、啊，其
？Oh
实就
my
这个
god！
是，对，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到填志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想，其实就到志愿截止还没有多长时间，然后 他就说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你，我觉得你真的很不错，你要不试下跟我在一起。我就是觉得什么玩意儿，你们这一群人是有就是追兄弟女朋友的什么习俗吗？因为就是这个巨婴，就是我前男友，这个巨婴的前女友，
嗯，
也是这个巨婴去挖的墙角。
墙角，嗯，
对，就是他前女友跟之前的男生在一起，然后分手，这个男生就拜托巨婴去帮忙，说你去帮我复，就是劝一下他复合，然后劝着劝着他俩在一起了。
嗯、
对，然后我就是我是知道这段故事的嘛，我就会觉得你们是有什么习俗吗？你们那里就是说一定要撬一下兄弟的女朋友，就是你们的人生才是完整的吗？
共享经济啦，共享经济，
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你知道我的性格还是不会说那种很难听的话嘛，我就说我说我觉得这样子太好，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嘛。然后就后来就是发录取通知书嘛，然后我跟那个巨婴就也和好了，中间反正就是很就是我很讨好的跟他和好了。然后那个巨婴有天突然跟我说，那个男生就是这个体育哥要办庆功宴，因为不是考上了嘛，升学宴。然后就说跟我一就是叫说叫上我一起去认识一下他的那些朋友，我就说可以啊，我就真的很开心的去了。结果这个体育哥叫了他的前女友，就是叫了巨婴的前女友，然后我们三个就是在一个宴会上就遇到了。然后反正他真的做的，现在那个时候没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是挺让我觉得这个男的挺没种的事情吧。就是其实我是知道，
他知道巨婴知道体育哥跟你告白了这个事情是吗？
巨婴不知道。就是后面我是觉得他没种的事情是后面嘛，就是不是说我跟他前女友一起出现了嘛，就他之前是不知道他前女友去的，但他后来就是知道了嘛，就是在现场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之前是一直知道他的朋友们是很看不上我的，就是他的朋友们一直觉得我没有前女友漂亮，然后就一直说啊，他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女生啊，就是也没有前女友漂亮，怎么就是这种。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直接在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向我发难嘛，然后他的朋友们，因为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巨婴和前女友之间是有很多共同好友的，然后他的共同好友们就是一直在就是明里暗里的讽刺我，就是类似于什么哎呀你是城里人，我们这些乡下人怎么怎么样，就是会说这样的话。但我真的也很钝啊，我那个时候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嘲讽我。
你
后来长大
可能说哎呀我是城里人也没什么好优越的了，你们就自己自爱就好。
对，就是长大一点了才意识到人家其实当时是在阴阳怪气你。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在阴阳怪气我，我就还在很客气，我说哎呀不要这样讲。然后他们就是会就是灌我酒嘛，就是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巨婴很没有那个，就是很怂，就是因为他没有帮我挡一杯酒。
哦，就是看着你被灌。
对，我真的那天喝了很多，我直接就是断片了。然后我后来我其实不知道我断片了，是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后来他才跟我说这个事情。他是想给我打电话分享他拿到就是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了。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天我给你打电话说你一直在哭，我说我不知道哎，我说那我应该是断片了吧。他说你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他们都欺负你。
哦、oh.
我说啊，我就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说，后来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巨婴，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嘛，然后那个巨婴把我叫上楼，就是那种农村的自建房子，所以就是二三楼嘛，就把我叫上楼。他还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坐在下面肯定很难受，我把你叫上来。我当时真的以为是他终于意识到我在这个场合是很不舒服的。后来那个朋友才告诉我，是因为他挂了电话以后给那个男的打电话，把那个男的骂了一顿，说你怎么回事、
哦、
然后这个男的才想起我，他们在楼上打牌，就是才把我就是叫上去的那种。反正就是，然后我第二天就是因为喝了太多酒，其实没什么胃病的，我第二天真的胃剧痛。反正就是这种，然后就很怂嘛。后来就是又到了我的升学宴，但是我还是很那个的，就是 虽然是我的升学院，我还是说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你的朋友都叫过来也没关系，就一起玩嘛。
嗯。
然后就在那一天，他的那个体育哥官宣了，他跟他就是跟巨婴的
前
女
友，我
在一起
了，我想起来了。
就是体育哥和巨婴的前女友是这样吗？
对，就是一些共享经济，对对对，他们的恋情就
是
可以用一句
共享
经济来概括。对，
是的，是的，就是没有挖到我这里，然后就去挖就是前女友这里，而且后来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巨婴造谣哈，但是巨婴有说他们俩其实好像是有一种远房亲戚的关系的
啊，
远房
就是有
哇酷，
就是有多远我不知道哈，反正。就是这是巨婴后来跟我说的，因为我确实知道他们俩好像就住在一个住在那个河上面，就两家一个住在河上一个住在河下，就一条河上。
嗯，
然后但是是不是巨婴因为不高兴这件事情而造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当时听到我还觉得挺抓马的，就是他们俩就在一起了。
嗯，
我当时听着说啊，我说不是半个一个月前还是半个月前还在跟我告白吗？这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我已经上大学了，巨婴不是没考好又去复读了一年，就读了高五嘛。
嗯，
然后有一我读大一那一年，因为他是国庆节的生日，我就国庆节就回去给他过生日嘛。然后就是在车上，就是我跟他一起回他家的车上，因为我已经见过他爸妈妈嘛，又遇到了前女友。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就不动声色嘛，就回去我们俩又吵架，因为他老是在我面前说，他说你觉不觉得他又漂亮了，就是
会说话呀。
对，然后那你说就是肯定会吵架呀。
嗯，
然后就又吵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就是你知道的那个人物，不在，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好朋友，要怎么称呼他呢？就是啊，怎么办呢？
怎么叫做就叫好朋友，就叫
情人哥，
嗯，兄弟哥吧，
好吧，兄弟哥吧。然后就是那个兄弟哥，就是一直都很喜欢掺和我们的事情。他就是觉得，就我们俩吵架，他就会来劝和啊，就是事情很多的戏很多的一个男生嘛。
嗯、
然后就我们俩吵架，我也不懂关他什么事情，他就把电话打到了前女友那里，跟前女友说。你不要再去介入他们的感情了，他们俩现在感情真的很好，你这样子真的让他们俩就是很尴尬，也很怎么的。然后前女友其实这个时候我是理解前女友生气的，因为在车上一句话都没有说，怎么就是会突然自己劈头盖脸被骂一顿，他就很生气，他就晚上电话就打到巨婴哥那里了，然后刚好我也在旁边嘛，然后巨婴哥就开了免提，然后他前女友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体育哥在一起，
嗯，
他说就是因为体育哥跟我说你跟老朱就是 do 了，但是我要说我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没成年啊，那个时候没有成年啊，就是相当于就造了我一个黄谣嘛。他说你知不知道，就是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多难过，我跟他在一起，我跟他睡，我就是为了报复你，
这个逻辑很难讲通啊。
对，我当时在旁边，我就是又震惊又很奇怪，就是你除了伤害了你自己，你可以报复他什么呢？然后反正他就说他那天很难过，所以就跟那个男生睡了，然后就在一起了。但他们俩后来也分手了嘛，反正重点是他自己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现在相当于他其实又反过来绑架巨婴哥嘛，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你不跟我在一起，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不会感到愧疚吗？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女生后来一直贯穿了我们这四年，就是这个事情虽然我不能理解，但是巨婴哥好像一直很耿耿于怀。
嗯，
就有一我记得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吵过两次吧，有一次是我还在学我在学校，然后他也在就是在寝室打电话嘛，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说有个事情我其实是想跟你说，我说你讲。他说我现在想起前女友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愧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忘了她，就是前面什么愧疚对不起我都没有感觉，就是他说出那句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忘了她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炸掉了，就我们俩就吵架嘛，也是吵得很凶，我就觉得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不能忘了她你就去跟她在一起啊， 然后
对呀、啊，所以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一直搞不懂。
不知道，就是我们俩谈起他前女友，永远是他开头，而且永远是很莫名其妙，就是会突然的说起这个女生。然后这是第一次吵嘛，后来又和好了。然后第二次是我在他家，就是我们俩本来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突然对我说，他说我觉得很对不起前女友。我说咋呢？他说我还是觉得如果我不跟你在一起，他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真的气笑了。
他跟你在一起和不跟你在一起，他的前女友都会失去他的处子之身啊，又不是去做尼姑。
但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人又长大一点了，那个时候就很理性，就没有跟他吵架，就说了一句，我说那你不会觉得你现在有这种想法很对不起我吗？
对啊，
反正然后就很插科打诨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嘛。然后你知道后来我们俩就是因为我去北京实习，其实我觉得我跟他分手就是因为当时去北京实习，
嗯，
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你见到了一个很大的世界，
嗯，
因为当时不是是那个音乐节的实习嘛，
嗯，
然后你想一下上面又是那些摇滚歌手，然后你身边其实也是一些很优秀又很肆意的人，你就会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困在这些情情爱爱里，就是被他在那左右嘛。然后回来以后我不是先提了分手，然后也没有分掉，就是因为你想谈了那么久你会觉得很习惯了，就这个人他放在这里哪怕就放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你也很习惯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就又复合了。就那个时候
应该是大二回来之后吧，
对，大二回来之后，就那个暑假回来之后嘛，然后就又复合了，但是就很少联系了，因为他不是在理工上学嘛，就我们也没有在一个学校嘛，就也很少联系。他每次过来找我，我都是说部门有事情啊，然后他跟我开了好几次部门会议。
啊，挺好的，挺好的。
对，就是这种，我就是很努力，就是也不想跟他有那种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嘛。然后我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天就是下定，抛开那天我们在家里就是在那品着品着说就分手了这件事情哈，
嗯，
就是我下定决心分手的点就是那个清明节他去我们家吃饭，
嗯，
然后过马路的时候突然要牵我的手，
嗯，
我就突然把手抽回来了，我说哎呀好热呀，全是汗，不要黏。但是我心里是觉得那一瞬间我就有点恶心，
嗯，
我就意识到就是你对这个人已经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厌恶，
嗯，
就觉得算了吧，要不还是就分了吧，
嗯，
然后不是就后来八月份的时候他不是来他跟他那个
兄弟哥
朋友来，对，兄弟哥来家里，然后不是就提了分手，
嗯，
然后哎对你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分手以后还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他说
就是有一次
跟你分手之后再也不会恋爱那个事情吗？
不是是我们两个有一次就家里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在客厅看电影，然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因为我把他手机号删掉了。然后我就说我接电话，你不是就把那个电影暂停了吗？我第一句话是喂，你好，请问哪位？他就顿了一下，他说你是把我号码都删了吗？我说啊、哦，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就是没事儿，不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有事儿你就说。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就是说了一句话，你说好了吗？因为在看电影，然后他可能就听到了，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现任吗？
对，他以为你是我的就是新人嘛，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打扰你吗？他就把电话挂掉了，然后还发了一个特别伤感的朋友圈，你知道吗？就是后来晚上我们俩看完电影，我回房间刷到了，我当时什么玩意儿啊？
有点无语哎。因为站在我的视角是这样子的，哎，但是我等一下可能会补充一下，就是站在我的视角上面，那个时候我是老朱的室友，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三个女生都跟老朱是一个班的，同一个专业的，然后我跟老朱是之前就认识了，所以就是我一个男生其实相对来说跟他们没有那么熟，但是可能就是生活上面还是会有照应，然后就那一天其实很快乐的，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带了好大的不知道是攀枝花芒果还是什么芒果就是回家里面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开心，想说哇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芒果了，然后就正准备要开那个芒果，我的老朱接到一个电话说哦 就是那个巨婴哥要过来提分手了，就是要过来跟他聊一聊这些什么事情了。我们就说好吧，就是那就先吃了水果再说。结果刚要切那个水果，然后结果他又打了电话过来，就是已经在楼下了。好吧，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要给他们让位置，然后就是我们就那个水果什么东西全部都摆在客厅里面，然后一打开门发现巨婴哥和他的那个好友哥两个人站在我面前，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前任，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一进门巨婴哥一句话都不说，一直都是他的好友哥就是一直在周旋，直到我们就是进了房间，然后就是给他们留那个分手的空间的时候，然后老朱都一直在群里面抱怨，就是说那个巨婴哥一直都没有在开口，全部都是他的好友哥在老朱面前就是在劝和然后再开口。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好友就很焦急，就想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可不可以快一点说，我们好想吃那个芒果。然后出来了之后就大概而且拖拖沓沓的好像差不多应该有一两个小时吧，然后他那个好友
哥，对，天都快黑了，
对，然后他那个好友哥还很会张罗，就是给我们带了一些很廉价的奶茶又不好喝，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等着然后他们后来又没有吃东西超级饿。后来他们走了之后，那个好友哥还在门口就像那种当家主位那样子跟我们说，哎，就辛苦你们了哈，怎么怎么怎么样。初初想说这个人是在干什么，到底是谁在分手啊。
哎，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也跟我讲过很莫名其妙的话吗？
跟你告白，
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共享经济吧。不算告白，但是很莫名其妙。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巨婴分手嘛，我有问过他，我说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么说很奇怪？就是他不是在，就是好友哥在绵阳读大学嘛，然后有一天突然发了一个女生的背影，问我说这个人的背影长得像不像你？我说我背后没长眼睛，我也不知道像不像我。然后他就说，哦，好吧，我觉得这个人的背影巨像你。我说，哦，没事，可能吧。他就突然对我说，我决定去追这个女生。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对，他说因为背影很像你。我说，啊，就是这个逻辑，我觉得他们那一群人的逻辑都很混乱哈。我就到现在我也没有理解到他的逻辑又是什么，反正那个女生也拒绝了他。
对，而且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跟老朱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三个人都在准备考研，那个时候他非要来我们家，本来就说很快就结束，结果就是一下子搞了一两个小时，就我们在房间里面背书，然后老朱就一直在这里听他们那里嘚吧嘚吧嘚。
后面还有一次也是，就是我为什么要拉黑那个好友哥，他就突然对我说，他说你相信我吧，他真的为你改了很多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他为我改了很多我就要接受吗？这算不算一种道德绑架呀？就我
全程都在隐身那个真正的前任。
对啊，而且我那四年也为他做了很多呀。你想一下他对我的那些言语攻击，然后他跟那些女生的那些花边我也都忍了吧，就是我都接受了吧。他真的对我说过，他说你是我谈过的女朋友里最丑的一个。
哇，这你也忍得下去，你也真的是冤大头哎。
我就是恋爱脑嘛，那个时候就现在完全就是恋爱脑不起来，就是因为前一段太恶心了。还有就是我去他家，然后他妈妈去打牌，我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就是你想想这些事情，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然后我跟你在一起这四年，我也没见你领我多少好，然后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就伤害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然后你现在为我改了一点点，我就得接受。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凭什么呀？我不要。
对，
然后反正就是他那样子讲我就很生气。我后来说我觉得也，如果你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要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我就把他拉黑了。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包括你想我跟这个男生我们都没有再联系了，我不懂你为什么还在这个中间就是来周旋这件事情，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很莫名其妙。最新的进展是在我想一下二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回去吗？就跟我的一个 gay 蜜就见面嘛，我们俩也是补习班认识的，然后一直关系很好，也没有断联。就那天聊了很多，聊得太尽兴了，就我就去那个男生家里，他说爸妈不在嘛，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再继续聊天。我们那天聊了一个通宵，就在他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你确定你对巨婴就是没有感情了吗？我就说天哪，都过去这么多年了，23年了，我们俩18年分的手，而且是我踹的他，怎么可能还有感情？他说那我要跟你说一个事情，你不要生气。我就说你讲。他就说原来就是在我们俩谈，就是补习班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有一天那个男的就是俊英突然心情不好出去了，因为 gay 蜜就是我 gay 蜜在我们补习班的时候一直喜欢这个男生，就是其实我也是知道的，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我 gay 蜜就放心不下，就出去找这个俊英，然后他们俩就走到那个俊英跟我告白的地方，俊英就突然对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跟猪猪就是在这里在一起的，然后我 gay 蜜就说啊，所以呢你告诉我这个是想表达什么吗，然后这个俊英把他摁在墙上亲了他，天，然后就是我 gay 蜜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我说我觉得我的头上绿油油的，
他其实是只是不想让嘴闲着，是不是？我觉得他就是他男的也要搞，女的也要搞，
感觉性别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耶，
很离谱。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复盘，我说后来他不是上高五嘛，我没有泼脏水的意思哈，我先免个责。但是确实我好几次给他打视频电话打过去，他床上都有他室友，且他室友确实是一个弯的哈。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是没有往那边想的。但是后来我 gaming 跟我说就是他亲了他之后，我很难不多想，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天哪，他不会。
哎，可是你之前不是一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双性恋吗？
我是知道，但是他一直跟我讲的是说，他说他现在对男生已经没有那个，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跟男生发生过什么。但是我是不知道他跟我 gaming 有这一段的，你知道吧？他跟我说的只是说他上，就是他在应届的时候，就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跟一个。就是一个男生走得很近、
嗯、
然后那个男生跟他表白、
嗯、
他觉得自己有悸动，但他觉得他不能就是踏出这一步，就我只知道这么多、
嗯、
但是你看他跟我 gay 蜜，就是我 gay 蜜也没有去做什么事情吧，这是他踏出了那一步啊、
嗯、
而且啊，我反正就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是你跟我说你是双也好，但是你不能在我跟你恋情
的
中间
对
啊去做这种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是双啊，但是你不能干这种事情啊，我还是接受不了啊，会觉得我可能真的一直就是不太了解这个人，
对，很难了解
只能说谈过这么一个对象，嗯，也算一个传奇了吧，就是太抓马了，真的
好精彩，就是好久没有再听这个故事再听一遍还是会觉得很精彩阿扎啊，因为我之前经历过阿扎就听完这三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问老朱的，或者是你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问，为什么一段两个星期就应该结束的爱情谈了四个月谈了四年我们不是这个事件中的人，可能就是理解不到当时的那个心态吧。
补习的那半年，就是在高考的那半年的话，我觉得可能自己是陷在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浪漫爱的那种心情里面嘛，就是你会觉得或者浪子回头也好，或者他千帆过尽也好，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而且这个就是我们俩的故事也刚刚开始，就是我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不介意说我们就是继续再往下去尝试，因为他也跟我说就是他会坚定的选择我嘛，所以说我可能就会觉得还是愿意去尝试。然后后来发生的就是壁咚啊那些，就是在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脑子就是很混乱很不清醒的吧，因为你想就是你又在复习在很拼命的学习，然后就是感觉是很充沛吧。其实你要我现在回想，我也会觉得我很不理解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悬。我现在聊起他，我经常会说我好像穿越到就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掐死那个时候的自己，因为觉得又羞耻又不理解真的。就你要我一定要说我也很难讲，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情绪是很酣畅淋漓的情绪
你觉得自己是楚雨荨是吗？
哎，有可能，我觉得就是有可能，就是但凡少看一部偶像剧，可能都不会活成那个样子吧。
我在想你，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是因为正好时间线叠在一起，就复读的时候，正好是应该是你爸爸跟初恋阿姨他们的感情也会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可能内心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然后这个时候俊英哥出现了，就是说要保护你之类的，就你可能你会觉得在感情上会有多一个依靠，所以就是不想把它放掉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有可能吧。然后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想起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 因为我们俩开始是他追的我嘛，
嗯，
然后我跟我初恋分手不算很，不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很受伤，其实是挺和平的，但是我很受伤，因为我喜欢了他很久嘛，对，我是一个很早熟的人，就是我喜欢了他很久，然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好，但是我们俩分手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了他跟人家说他其实没有多喜欢我，是因为我真的对他太好太好了，他觉得如果他不跟我在一起他很对不起我，然后我会觉得我不想要这样子勉强，然后我就跟他和平分手了嘛，
嗯，
然后我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追求了我，加上我们俩抛开吵不吵，就是我们俩不吵架的时候吧，可能他给我的一些情绪价值也是有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上一段感情里的那种受挫的感觉可能会稍微抚平一点吧，然后到了后面就是他去贬低我也好打压我也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到了比较喜欢他的时候了吧，就是已经感情很深的时候了，
嗯，
然后他去打压我，我可能就只会加上不管是家庭就是的原因还是说我初恋带给我的那种伤害也好，我会觉得可能我真的没有那么好，然后他说出这种话我才会觉得说那我也能接受，你觉得我不漂亮也好，你觉得我哪里哪里不好，好像我确实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所以说你这样子说我也就接受了，然后所以我也没有选择说因为你贬低我所以我要跟你分手这个样子，
嗯，
然后可能就这样拉拉扯扯吧，加上你想我们大学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天天黏在一起嘛，你想远香近臭的，
嗯，是
你想要是真的大家在一个学校可能也谈不了多久就会分手，但是因为距离够远所以说会觉得嗯，见面的时光更珍贵吧，就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我跟他其实确实是分在了他觉得我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不怎么吵架了，然后他爸妈也挺满意我的，然后嗯，他也觉得他足够喜欢我就是的时候，然后我退出了，对，
嗯，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
聊完了就是刚才前面感觉有点糟逼然后有点狗血的那些故事之后，你觉得那就是从小到大或者是现在的你的生活状态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比较满意或者说有点像是点亮了自己的生活的这么一些状态或者是事情，爱情也好，事业也好，友情也好。
嗯，我觉得，爱情的话几乎为零。现在现状，我还是挺感谢我自己的吧。就是，一个是你补习那一年，不管怎么跟对方吵架，不管成绩怎么下滑，我就算熬夜熬到凌晨3点，我也会把当天的学习任务做完。不然也不会说到了高考那一天突然醍醐灌顶，然后就是超常发挥才考上现在的学校嘛，所以我觉得，然后包括你看我其实工作以后一直就一个人住嘛，然后之前不是在乙方做广告嘛，就是生活压力也很大，但我觉得挺感谢自己的是我好像没有真正的特别的崩溃过，就是也哭啊，是也哭也喝酒，就是但是没有真正的说很崩溃啊不想活了呀或者真正的被击垮，我觉得没有，所以说才会是好像每换一份工作其实一直都是在向上的嘛，你看去了乙方去了媒体现在也算是在比较好的甲方公司嘛，我觉得还是觉得自己挺感谢自己的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会觉得说确实朋友给我的支持还是蛮大的，因为那天还在跟我室友聊起来，就是觉得说以前我室友的那个家庭情况跟我也差不多嘛，他会说他觉得遇到了很不错的老师，但是我也没有遇到很好的老师，但是我觉得一个是我闺蜜可能我们俩从小学就认识吧，他就真的一直就是很给了我很多支持嘛，然后也很义无反顾的帮了我很多，然后包括上了大学以后就是遇到就是包括你啊萌萌就是我们当时那批室友嘛，我觉得那段时间也是很快乐的呀，然后包括大家一起聊天也会让我有很多思考，我真的一直就是记得我们那天就是那个停电的晚上就是在我们那个房间就是我和萌萌的那个房间，我们坐在那个飘窗上因为没有电又很热开着窗户在那对听歌唱歌，我就觉得就是那种你很崩溃的时候想起来也会觉得很欣慰的那种瞬间吧，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室友 是毛毛撒，因为我们不是也是大学的同学嘛，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我们俩几乎是差不多相同的成长经历，就是家庭环境也好就差不多的，然后一起长大，然后在大学碰到，然后一直到现在又是室友嘛，就是就很会很有共鸣。你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天哪，就是原来你的人生中是真的可以遇到一个跟你如此契合如此合拍的人，然后因为我们太合拍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其实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因为我们可以有时候一起出去喝茶啊，看书啊，或者说一起窝在家里打游戏，你不会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人跟你吵架，然后也没有人给你带来很多很负面的情绪，就你可以在至少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很快乐的做你自己嘛。反正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现状我是挺满意的，就是整个人都是很向上的一个状态嘛。那天跟同事聊，我同事还说他感觉我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工作四年的人了，就是我现在公司的人设是可爱善良白莲花，你敢信？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有一些感触，或者是你也想要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天的话，欢迎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的那个 show notes 联系菠菜。对，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